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众生卷》第二季作品《遗忘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仅以此有声书献给热爱法医的你。第六集。 SUV 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来到了我省厅堂市的辖区内。现场位于厅堂市花卉博览园之内，这是政府在数年前规划的一个博览园，但是因为娱乐设施少，距离市中心较远，所以来这里参观的人越来越少，目前已经是门可罗雀了。我看见远处的厅堂市公安局年支队长和好久不见的法医赵永正在花博园门口等着，于是问是什么案子。韩亮开着车说道：“不知道，陈总没说，就是说什么什么背靠背。”“啊，背靠背？这断臂山呐？”韩亮耸了耸肩膀，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车停稳以后，我们跳下了车，和同事们握手。赵法医开门见山地说道：“
看起来是个自产自销，这里平时都没人，好大的地盘，这可真是想干嘛就干嘛呀。”
又是自产自销啊？我惋惜地摇了摇头。真是一段时间来都是同一种案子，我们刚刚处理了一个杀了三个再自杀的案子。哦，这么巧啊。赵法医嘿嘿一笑，示意我们跟着他走。
我们这儿呢就简单多了，是杀一个就自杀的案子。凶手呢看起来没有损伤，估计是服毒，我们已经体外抽了血，目前正在检验，说不定啊你们看完了以后就能直接下结论了。
由于社会治安的逐渐稳定，目前省厅的法医承担了更多的职责，以前我们只需要出刊杀死两人以上有着广泛社会影响九针不破和疑难杂案，而现在只要是命案不能够立即得出结论，几乎都得需要我们抵达现场，所以命案少了三分之四，但是我们的工作量却没有减轻多少。好久没见赵法医，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花博会的深处。在这里有一座小小的平房，周围拉着蓝白相间的警戒带，站着几名携带着单警装备的民警。好在这个萧条的花博园目前没有参观者，因此也就没有围观者。年支队介绍说，目前推测的行为人就是这个花博园的留住工人，叫王三强，45岁，单身，平时负责花博园的日常维护工作，就住在这里，政府包吃包住。平时这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生活，偶尔会出去买菜，其他时间都在这里活动。发现人是花博园管委会的负责人，今天上午日常查问情况，但是电话一直没通，就拆了一个科员来看看，结果发现王三强死在了居住地。我问，这么大的地方就一个人维护吗？年支队说，这里平时人少，又是政府的免费公益项目，不收门票，花卉基本都可以自然生长，他平时也就打扫一下园内的卫生。虽然花博园很大，但是他的工作量并不大，但问题是在对这个非正常死亡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他的小屋床下还有一具中度腐败的女尸，目前尸体身份还没确定，但是因为这里平常也没人来，藏尸在王三强的床下，考虑是和他有关系的女子被他杀死，而且王三强身上没有任何损伤，考虑是他杀人以后服毒自杀的。林涛穿好了勘察装备，和我一起走进了现场。特殊的现场环境，特殊的藏尸方式，看来啊，年支队说的比较靠谱。现场非常小，仅仅是一间房间而已，大约20多平，除了卫生间被塑钢墙壁隔开，就没有其他的功能区了。进门以后就是由一个灌装液化气灶台和一台电冰箱组成的厨房，厨房内侧就是一张行军床和一台电脑，床的内侧有一个简易衣柜，没有柜门，里边凌乱地堆放着各种各样有些肮脏的衣服。一进房间就闻到了一股臭味， 这还不是腐败尸体的味道，而是多双没有清洗的鞋子堆放在一个小空间里散发出的味道。我不自觉地用手臂揉了揉鼻子。行军床大概宽1米2，上边覆盖着不整洁的床单，床单的一边耷了下来，把床底覆盖住，让人看不清楚。王三强躺在床上，淡红色的尸斑很清晰。床头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农具，是王三强平时工作时使用的器具。趁着林涛在对地面进行勘察的时候，我蹲在工具角的一旁，挨个观察着这些器具。没有什么特殊的工具，无非是一些铁锹、扫帚、榔头、斧头之类的。林涛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行啊，这个地面作为载体实在是太差了，什么也看不到啊。接着他又拿起死者拖在床边鞋子的鞋底查看。赵法医指了指床上的尸体，尸体没有任何损伤，我看过了，现场呢也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或者说异常的痕迹吧，连血迹都没有。我一边蹲在勘察踏板上，掀起床单往床下看，一边说道，可是王三强的这个尸斑倒是不太符合常理啊。正常情况之下，非失血死亡或者不是死后泡在流动水里的尸体的尸斑都会比较明显，尤其是中毒，很多种毒物中毒的死者都会出现尸斑暗紫红色等内窒息的征象。即便是一氧化碳或者是氰化物中毒，尸斑虽然是鲜红色或者樱桃色，但是也会比较浓重。而眼前王三强的尸体尸斑倒像是失血一般，尸斑浅淡。当然，尸斑这种东西，个体差异度也是不可小觑的。根据死亡原因、死亡过程、死后环境、人体肤色等，都会出现较大偏差。所以，法医并不能够仅仅根据尸斑的颜色、程度来推断死者的死亡原因。所以赵法医也只能是耸耸肩膀，表示自己并不能解释这个原因。床下是一具瘦弱的长发女子尸体，因为腐败已经发生，所以女子的面孔发黑，眼球突出，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和样貌。但是根据这个夏季的温度和腐败程度判断，她也就是死了3-4天的样子。程子燕调查完监控情况，来到了小屋门口，对我说道，秦科长，园区的监控我都查了，居然没有几个是好的，而且夸张的是连大门口的监控都是坏的。正常啊，监控的维护费用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么大一个园区只有一个值班员，可想而知也不会有人花费心思来维护这里的监控啊。哎，对了，这背靠背是什么意思呀？大宝一边尽可能地歪着身子探头进去给床底的尸体拍照，一边气喘吁吁地问道。赵法医一笑，哎呀，那是开玩笑的呀，不是有一个鬼故事吗？说床底有死人，就和床面上的活人背靠背了，那么死人的鬼魂就会摄人魂魄，让活人天天做噩梦，最后死于精力衰竭。赵法医，您是说这王三强藏尸的动作把他自己的命给射没了吗？那个，你们继续看啊，这园区有卫生间吗？林涛的脸色苍白，侧身走出了小屋。赵法医看着林涛走出小屋，理解地笑了笑。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鬼故事而已。不过呢，根据调查，有人反映，这两天王三强出园区，在附近的菜市场买酒买菜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魂不守舍的样子。那正常啊，杀了人能不魂不守舍吗？我笑着摇了摇头，伸手拽出床底尸体的衣角，把它给拖了出来。赵法医说道，床底的腐败液体的印记和尸体外形高度吻合，这说明尸体发生腐败的时候就已经在床底了。我在赵法医的帮助之下，把女性尸体抬出了床底，平放在勘察踏板之上。哎呀，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么大一个没有人的园区在哪儿藏尸体不好呢？非得藏在自己床底下？还行，刚刚从极端的现场环境出来，居然对眼前这个已经开始向巨人观发展的尸体味道不太敏感了。难道这个王三强有什么癖好吗？ 赵法医说着，和我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女尸的裤带。还好，我们的担心多余了，这具女尸衣着完好，并没有遭受侵犯的迹象。这王三强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但是这女的啊，肯定是颅脑损伤。我压了压女子的额颞部，感受到了骨擦音，这说明死者的颅骨有骨折。既然颈部、口鼻都没有损伤，就不像是机械性窒息，而除了头皮有一个穿口之外，其他身体各个部位都没有明显损伤的痕迹，这说明死者死于重度颅脑损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按照法医尸表检验的术式，对这具在床底下还没有接受过检验的尸体进行了一番检查，得出了上述结论。另外，我还对尸体的衣着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果然和看到的一样，他的衣着并没有任何的异常，不像遭受过性侵。陈诗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小屋的门口，他打量着屋内，这个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女性用品，是不是说明这个死者并不是居住在这里的呢？这个分析倒是非常有理有据，也给我们许多启发。开始我觉得这是情感纠纷，但是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的还是招嫖之类的纠纷，也就是脑内一闪的可能性，但是很快被我检验结果给否定了。我在对着女尸进行衣着检验的时候，从死者的牛仔裤的前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佳能相机的镜头盖。赵法医说道，镜头盖，难道他是一个摄影师？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遗忘者》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